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我们进入了到这一套课程24课当中的第20课，布道与其他事工的配搭。那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也进入到了这套课程的第三个大的部分。第三个大的部分呢，是布道的组织管理。在这个部分当中呢，一共有三课哈。那么这三课呢，这一课跟下一课哈，20跟21课都是在讲布道与其他事工的配搭哈。今天是讲上，下一课是讲下。后面还有一课是讲布道会要怎么样来组织。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布道与其他事工怎么样配搭，让布道的事工呢更有果效，也可以借着不同的事工都能达到布道的目的。那在教会当中呢，无论你是刻意的把教会分成了不同的部门，或者是没有分成那么多的部门事实上呢，在教会当中都存在着不同的事工。那这些不同的事工当中，布道只是其中一方面的事工，但是这些不同的事工呢，其实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连结的，在每一种的事工当中，都跟其他的事工可以产生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那么作为布道的工作呢，其实可以跟其他各种不同的教会里的事工产生一个关联，也就是说布道可以借着不同的事工来达到一个传福音带人归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在第20课和第21课当中呢，我都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底怎么样让布道的事工跟其他的事工有更好的配搭，以至于产生更好的一个布道传福音的果效。第一个大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在教会当中的布道事工到底应该做哪一些的工作。我大概想跟弟兄姊妹谈七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我们应该组织布道的训练和陪谈员的训练，也就是说你要训练弟兄姊妹去布道，去传福音，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传福音，应该用什么工具去传福音，应该怎么邀请人来教会。那这个是布道事工要做的事情。另外我们还要训练陪谈员，也就是说在布道会当中，当有人觉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同工去来跟他们谈，去跟他们把真理解释清楚，去邀请他们来教会，留下他们的资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即刻的跟进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做陪谈员，也就是陪谈那些刚刚觉知信主的人陪谈员是非常重要的。陪谈员呢，就好像那个接生的医生一样，接生婆，他要把那个小 baby 那个刚刚信主的人把他接生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他洗干净身子，包上布，为他做一些护理的工作，这个就是陪谈员所做的事情。那么作为教会的布道事工或者布道部传道部呢，应该侧重于训练弟兄姊妹去传福音，来找一些核心的一些同工，训练他们做陪谈员，随时在布道的聚会当中，随时在福音主日之后呢，这些陪谈员可以去为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接生去服侍他们，去跟他们把真理讲解清楚，去送他们一些帮助他们生命成长的材料，陪伴着他们在他们出生的这一段的时间。好，这个是布道事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发动个人布道，也就是说教会的布道事工不应该单单是等着人走进教会里面来，而是应该鼓励弟兄姊妹走出去，走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他们的邻舍当中，他们的工作的场所，学习的场所，去传福音，去布道，去邀请人走进教会。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要做的事情呢，是应该鼓励弟兄姊妹走出去，走出去传福音，走出去个人布道。还有第三呢，是要请进来。什么叫请进来呢？也就是把教会外面的还不信主的慕道友请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要组织不定期的不同规模的布道聚会，或者是布道的课程，比如说启发课程等等，我们把人请进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些聚会，使他们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信主。这个是第三个要做的事情。第四个要做的事情呢，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定期的福音的聚会，也就是说每一年我们定好了，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到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一个布道的聚会，就是一个福音的聚会。第一种呢，像这种定期的聚会呢，是教会的福音主日，比如说三个月啊，或者是半年啊，或者每一年有几次，我们定期的有一个福音主日，也就是说那一个主日崇拜的主题就是布道传福音。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邀请他们的朋友啊，他们未信主的家人来到教会里面听福音啊。那一天我们会请一位的讲员专门去讲一堂布道的福音的信息，那一天整个崇拜所有的设计都是福音性的，都是针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那么所以这个叫做定期的福音主日。在年初的时候，教会在安排全年的这个日程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一天规划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雷打不动的一个聚会，就是福音主日。那么另外呢，一种的定期的聚会呢，叫做节期的布道会，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一年当中的一些的节期节日来搞布道会，这个也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福音布道的聚会，比如说圣诞节的福音布道会，比如说中秋节的福音布道会，比如说春节的福音布道会。那在这些节期当中呢，一般的人呢，他其实心里有一个预期，就是他是一个人聚在一起庆贺的一个节日，那么我们就把他们邀请到教会里边来一起来庆贺。可能我们会有圣诞大餐啊，或者我们会春节一起包饺子，或者我们会中秋节预备一些美味的食物，月饼等等等等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有一种很温馨的亲情，一种很温馨的情感在里面。但是我们在吃完饭以后，我们在做完一些大家同乐的节目之后呢，一定有一个布道的福音的信息。而这个布道的福音的信息呢，是从这个节期作为切入点的。比如说圣诞节，我们的那个布道的信息呢，就是讲耶稣基督降生。比如说春节我们的那个福音的信息呢，就是讲万家团圆，讲家庭的这个中秋节也是类似。那这个我们可以成为教会定期的一个传统。那这个定期的教会的聚会或者是传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提醒弟兄姊妹，你是要传福音的，你是要邀请人来教会的，你是有这个布道的使命的。我们大家一起，全教会一起同心的，到了节期，到了福音主日的时候，大家就同心的来布道，同心的传福音，同心的邀请人来教会，是要不断的点燃那个弟兄姊妹心里面传福音的火。好，第五个布道的施工，教会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组织参加福音营。那这个福音营呢，是大概有几天的时间，一些福音的没信主的朋友，我们邀请他们去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那么在当中他们一连有三天或者两天或者四天的时间，在当中听这个布道的信息。当然这个福音营呢，可以教会自己来组织，或者呢，如果教会比较小教会的规模不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参加外面的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机构所组织的这种福音营，或者几间教会联合组织一个福音营。那么找一个好的营地，找一个有恩赐的讲员，再找一群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去服侍他们。那么在这个福音营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集中为主收割的机会，通常都有非常美好的福音的果效。教会的布道事工第六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推动福音外展的活动。也就是说，教会应该在社区当中产生影响力，跟社区当中那些不信的人呢建立一种关系， 那么搭一个桥梁，这个桥梁让社区里面的人有机会走到教会里面来。那这个福音的桥梁呢，不一定是一个好像很正统的一个福音的聚会，一个布道会，而是一些让社区里的人喜闻乐见，满足他们生活生命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比如说一些体育的聚会，比如说义诊啊，为社区里的人看病，比如说帮助社区里的人，他们的小孩子帮他们补习功课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一些福音外展的活动啊，这个是一个福音松土的工作。我们不一定是直接传福音，但是是跟社区里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呢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了关系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去个人布道，邀请他们来教会，邀请他们参加布道会，也让他们对教会、对福音、对真理慢慢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个第六样工作就是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推动福音外展的活动。第七样的工作是什么呢？教会的这个布道的事工啊，应该检讨改进教会的布道工作。也就是说，前面六样的布道的工作不是你要做就一直做下去的，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检讨改进的机会啊。推行了一个施工一段时间之后呢，弟兄姊妹同工们应该坐下来检讨这个施工做的到底有没有果效，有没有达到我们的初衷，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我们当初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忽略了某一些重要的因素，以至于这个工作不成功，那么我们就要换一种另外的做法。所以这个布道的工作是可以不断改进的，可以越做越好的，需要我们定期的去检讨去改进。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探讨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教会中的布道事工到底应该做哪些事情。教会的关怀事工，那我跟弟兄姊妹要谈的第二个大的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布道事工与关怀事工的配搭。关怀事工呢，也是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工，但是在关怀事工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渗透布道的因素在里面。好，第一个呢，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关怀事工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做迎新。什么叫迎新呢？每一个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啊，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新朋友来到教会的。那么关怀的同工就要代表教会来欢迎他，了解他的背景啊，看看教会啊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介绍教会的情况，帮助他以后可以继续的来教会，能够比较容易的融入到教会的生活当中。那这个迎新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福音预备的过程。但是弟兄姊妹呢，我想特别的提醒你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迎新，还是后来等一下我要讲到的探访，我们的那个目的是为了建立关系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或者我准确的说，是为了要建立关系，而不是让他立刻决志。所以千万不要急功近利的一定逼着他要决志，他一来教会你就一定很强烈的把福音传给他，让他悔改，让他决志。很有可能你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第二个礼拜天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迎新的目的并不是立刻让他决志，除非你真是看到圣灵已经带领着他到了可以决志的那个程度，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收割这个庄稼。如果他的时候还不到的时候呢，你要明白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关怀施工就是要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在迎新当中的布道，我们只是先了解一下他信仰的情况，简单的跟他讲一下福音，最重要的是先让他喜欢教会，我们留下他的资料，能够让我们之后再去探访他，再去关怀他，再去邀请他啊。所以这个是迎新当中的布道。第二呢，就是对慕道友和初信者的关怀。在教会当中呢，一定有几位哈，有一部分呢是还没信主的人，或者是刚刚相信主的人。那么对这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朋友呢，要特别的去关怀他们。他们要么是还没生出来的小 baby， 要么是刚刚出生的小 baby 啊。我们需要有加倍的爱心去对他们。我们付出的爱心、付出的代价呢，可能要比一般的弟兄姊妹更多 啊，我们要啊了解他们生命的需要，了解他们生活的需要，了解他们信仰的挣扎，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他们，去向他们传福音，或者造就那个刚刚信主的人。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把那个焦点呢放在要带领一个人觉知，带领一个人信主，一信主呢就觉得哎，我的任务完成了啊，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就不要给那个信了主的人有这样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啊，要不然的话他可能这个初信的人他也离开教会了，他感受不到爱呢，他可能也受到很多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去爱去关怀，当然这种爱和关怀呢并不是靠着某几个关怀的同工去做的，其实是整个教会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去关怀他们，比如说把他们放在某一个小组一个团契当中，这个小组这个团契的人去关怀他们，去牧养他们属灵的生命，去向他们传福音。第三件我要讲的呢就是关怀探访中的布道。那关怀施工呢一定要探访，探访弟兄姊妹，探访一些没有信的人。那探访呢我们一般分成三种的探访，第一是新人探访，刚来教会的新人要去探访，第二呢是教会的会友要去探访，第三呢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紧急发生的情况呢要去探访。那在这几种的情况当中呢其实都可以去布道。比如说我们面对新人刚来教会的新人的时候呢，我刚才强调了第一要点啊，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传福音，慢慢的向他解释真理，如果你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在寻求真理的人，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跟他传福音。那么如果时机成熟了啊，圣灵感动他的心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带他觉知，带他信主。但是如果你会发现他对于信仰还是一个比较抗拒的，比较排斥的，或者比较初始的阶段，他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教会，那么我们就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我们慢慢慢慢的付出爱啊，付出关心，慢慢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总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他布道传福音，带他信主的啊。所以这个是面对新人探访。那么会友探访呢，已经是基督徒了，已经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当然这个关怀探访呢我们是为了建立关系，是为了啊去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在这样的探访当中仍然可以布道。向谁布道呢？向我们会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布道，比如说他们的父母，比如说他们的儿女，比如说他们的亲戚朋友，哎，这一种的会有探访呢，那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合作，他们就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我们不单是可以安慰鼓励牧养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还可以向他们的家人去布道传福音。第三种的探访啊，就是特殊需要紧急情况的一种探访，比如说突然啊，教会里有人生了癌症了，突然发生车祸了，突然有人失业了，突然有的人的婚姻家庭出问题了，教会需要紧急出动去帮助他们。那在这些的情况当中呢，如果那个探访的对象还没有信主的话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布道传福音的好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到那个福音和对他们心灵的安慰啊、关怀体贴要平衡，可是这个爱、这个关怀、这个鼓励呢，其实在这当中恰恰可以传福音，因为他那个时候心灵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突破口，也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布道传福音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这个布道传福音的切入点，这个突破口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神的话去安慰当时他的那个生命的那个需要，另外的一个方面呢，这个神的话也可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有一个相信主、寻求耶稣基督帮助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那这个是啊关怀探访当中的布道。第四呢，啊关怀施工啊，还有一种的施工叫做关怀特殊需要人群当中的布道。也就是说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或者教会的周围呢，其实是有一些特殊需要的群体的，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情绪的困扰、心理的问题，有农民工，或者有一些的婚姻啊出了问题。那么在这一些特殊需要的人群当中呢， 其实关怀部教会的关怀施工可以有一些的施工专门是去服侍这个人群的啊，专门是去帮助他们能够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环境，或者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的。但是在这个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个慢慢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慢慢邀请他们进入教会，慢慢的让他们融入到教会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任何一个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呢，他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帮助都是从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而来的。这个群体当中的关怀和帮助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关怀部啊，是应该发动整个教会的力量去关怀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邀请他们进到教会，慢慢慢慢的在真理当中成长。好，那关怀施工第五个方面呢，是在慈善施工当中的布道。什么叫做慈善施工呢？慈善施工就是针对当时社会当中一些特殊的需要，或者某一些人特殊的苦难，比如说发洪水，比如说地震啊，比如说你知道在社区当中或者教会里面的某一些的人啊，突然之间家人离世，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些天灾人祸，那这些时候呢，教会就要奉献一些金钱给他们，或者支援一些的人力物力啊，去帮助他们。那这个慈善的施工是非常好的，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啊，是照顾到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一个人呢，灵魂体是整全的，任何的一个人在一个苦难当中，在一个需要当中，他所需要的都不单单是一个身体的需要，他也需要灵魂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慈善施工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不要让人对我们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我们是非常功利主义的，我们爱就爱，我们帮助人就帮助人，我们慈善就是慈善。但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要很有策略性的知道，你的慈善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你最终的目的是透过你的爱心，透过你的慈善，让那个接受慈善的人在适合的机会，在上帝所预备的时间里面，他可以信主，他可以进到教会，他可以让他的灵魂得救。所以这个就是布道施工与关怀施工的配搭。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布道施工与基教门训施工的配搭。在教会当中呢，是有基教门训施工的，也就是说怎么教导人，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布道的工作所关注的就是这个人怎么让他信主，可是他信了主以后是基教施工的责任范畴。也就是基教的工作，门训的工作，其实是要帮助一个初信的人，让他纳入到教会的栽培系统当中，让他慢慢慢慢成长的。这个栽培的系统啊，是应该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的，有不同的课程来帮助一个初信者生命成长。比如说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应该去参加教会的一个最基要的真理课程啊，我们一般的教会叫做新生命课程，或者说新生活课程，而且他要去读浸礼班。当这个基要的课程浸礼班完了以后呢，那么就预备他要去受浸。他受了浸以后，他要继续的再去按照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个系统，一步一步的去受造就、受装备，慢慢的他要在真理当中成长啊，教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成熟的门徒，一个可以自己喂养自己、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自己去追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再之后呢，教会就要栽培他成为一个侍奉的人，然后呢，教会要再栽培他成为一个布道的宣教的人，让这个人原来是别人带他信主，但是最后要让他成长为一个他可以带别人信主，去传福音、去布道、去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再带别人信主。这样子的话呢，教会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那么这样教会就会不断的成长，教会也可以对社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也产生更大的一个布道的果效。 那第二呢，就是我要跟大家所讲的，就是主日学的设计。在教会当中都有主日学，在每一个主日学的系统当中呢，都应该针对教会当中不同人的需要。教会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人，第一种的人呢，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没信主的人，第二种的人呢，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初信的圣经根基不牢的人，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成熟了可以做同工的啊，可以去布道宣教的人。那么针对不同的生命的需要呢，我们应该设计不同的主日学。那这个是主日学的设计呢，要考虑到布道的工作。第三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教门训的事工呢，应该购买福音单章，购买一些福音的影音材料或者一些福音的书籍，提供给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作为福音的工具去传福音啊。所以这些都是基教的事工要做的，也是基教可以贯穿布道工作的一些的工作。好，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要跟弟兄姊妹来讲一讲布道事工和宣教事工的配搭。其实布道与宣教啊，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通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般讲到布道呢，就是指着在本地传福音，那宣教呢，是去到远方传福音，其实都是传福音啊。所以有的教会里面呢，就没有把它分开，叫做宣道部。无论你在近处传福音或者在远处传福音呢，都是传福音啊，是统一的来管理的啊。也有的教会是分开，近处传福音叫做布道部或者传道部，远处传福音呢叫做宣教部。当然宣教部也包含着支持宣教士啊，提供啊祷告，提供经济的支持，或者差派宣教士，或者啊帮助宣教工厂的需要啊，这个都是包含在内的。但是布道跟宣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事工。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其实宣教的热情在乎布道的推动。那教会里面布道的工作推动的好呢，很自然弟兄姊妹就对宣教的工作有热情。那布道的工作推动的不好，弟兄姊妹很自然就对宣教没有热情。如果你不能够在近处传福音，你怎么可能在远处传福音呢？那第三呢，就是宣教的果效也和布道的训练呢息息相关。因为无论是宣教无论是布道，其实都是传福音。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受了布道的训练，他们知道怎么传福音，那么他们无论在近处无论在远处都能得到那个传福音布道的效果。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你没有去做布道的训练，你很难有一群同工可以去宣教或者短宣传福音布道带人信主，因为他们没有受到那个最基本的传福音训练。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教会的宣教工作做得好，你最根本的要让布道工作做得好。但是好多时候我觉得也有一件事情是很让我们反思的，我看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当他们出去短宣的时候，去到外地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很有热情啊，他们很努力的去传福音，可是他们回到本地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呢，却没有那个传福音的热情。好像出去了以后他们才是一个布道者，回到本地回到自己的教会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自己的邻舍当中，他们却没有一个布道的热情了。那这一点呢，是特别需要提醒弟兄姊妹悔改的啊！我们的布道也好，我们的宣教也好，都是为着去传福音救人的灵魂。无论在近处无论在远处，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好，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我们刚刚讲完了第20课布道与其他事工的搭配的上，我们第21课呢要讲布道与其他事工的搭配的下。好，弟兄姊妹，我们下一课再见。